从印度出家到整天不在家，今天我们的禅师为什么又不打坐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禅师不打坐，我是 苏K，
我是熊仁谦。
还是我跟你说，我家最近超热闹，爆了，疯了。
哦，对，你家住在麻坡？
我家不是麻坡啦，靠腰。我家住在那个灵谷塔，某一个蛮有名的灵谷塔的山脚下。每一年只要到清明节的时候，那我家附近就会有一大堆车，然后要排队啊，要进去那个地方。但其实我自己看了很无感，是因为我其实很久很久没有扫墓了。然后我跟蛮多就是年轻的朋友，当然我觉得一半一半啊，有些人其实倾向于就不扫墓，不参加这种家族的事宜，然后有些人是反正就去。其实我这边有点想问，就是说现在到我们年轻这一代，我想蛮多人的想法应该已经是不太想去了。那这个清明扫墓这个习俗原本到底是就是要干嘛？为什么我一定要扫墓啊？到底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事情跟宗教没太大关系，这比较是属于民俗的，华人民俗，华人民俗信仰中的一块。那这一块，这个华人民俗本身不是我最擅长的部分，但是扫墓的首先基本原理就是说墓上面会长很多的草，
对啊，草啊，
对，
然后
把它整理干净啊，对，然后就是这个是一个像这样子的文化。那只是说华人文化中它本来就有一种慎终追远，华人是独特有这种会认为说我们的祖先过世之后会成为某一种灵，然后保佑着我们，这种观念是华人特有的。对，因为我前阵子刚好在看一个那个大陆的剧叫列兵，你有空可以看，那个演员就是之前演那个叫做狂飙的那个男主角，蛮会演戏的。然后在列兵里面他有一段就是他是做冰毒的啦，他就是做 白粉，就是做
毒品
的，对对对，一个主角这样子。然后他要逃跑以前他要去拜拜，他去拜谁呢？他去拜他父亲，过世的父亲。然后他就拜他父亲，然后就跟他父亲说：“哦，我要逃跑啦，等等等，那我请你在天上保佑我，等等等。”就是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啊，大陆是处在刚刚文革结束，所以那个时候所有人几乎都是文盲，很没有文化的，很没有文化，很没有文化的文盲。你就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大陆人，那个年代的很多大陆人就是很也比较相对来说在生活上比较直接，甚至于有点野蛮，就这个原因，他们没有受到教育嘛。但你看他就算没有受到教育的情况之下，他也下意识会有这种观念，就是说，哦，我的先人，我的祖先，我的父亲，他们过世之后会变成某一种灵，而这个灵会保佑我们。这个观念在他们之中是，就是有点像是说，这是华人的独特的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我的先人过世后会成为某个灵体来保佑我。对，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种扫墓文化里面，透过这种方式去跟自己的先人重新连接，而且去认识自己的家族，这个也是华人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华人文化是非常非常重视自己的宗族的，自己的家族，有点像这种感觉吧。
那所以在华人文化里头，就是祖先会保佑。那在佛教里头，会认为祖先会这样会保佑吗？还是
这个就是说，祖先佛教认为祖先死了之后，祖先就会投胎嘛？
对，
之前有聊过嘛，他会转世到六种不同的这个生命状态里面。那他如果转世到一个很好的生命状态，而且他对你很意念的话，很记得你的话，那他是会保佑你的，他会影响你。对，所以蛮多我们在食物上面会遇到所谓的祖先问题，很多人都会讲说是有祖先问题，就是说什么前阵子我刚好那个圣母降下来，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生病了嘛，我就让他来见一下圣母。那圣母就摸他的头之后就说他应该有这种祖先型的问题。什么叫祖先问题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你得从一个第一视角来理解他们这些灵体的世界。所谓的祖先就是我们的这些先人嘛。那我们的先人他们在过世之后呢，他们有些如果投胎为鬼，在佛教里面六道众生中的鬼，这个众生投胎为这个众生之后，他其实往往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非常非常之不安与匮乏的。在佛经上有一个故事，就是佛陀有一个弟子叫做目犍连，然后目犍连他妈妈很早就过世了，然后目犍连成道就是觉悟之后，他是一个圣者嘛，他觉悟之后呢，他就去寻找他自己的妈妈，结果呢，他就看到他妈妈就投胎为鬼。那鬼大部分情况之下是什么？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鬼这种生物，他需要靠他人的祭祀跟他人的照顾，他才有办法活下来。如果你不祭祀他，你也不给他东西，他就会处在一种不死但是极度饥饿与痛苦的状态。那目犍连就看到自己的母亲就投胎为鬼，然后非常非常的饥饿，他就马上拿了大量的食物要给他妈妈，可是 这些食物呢，进到他妈妈的口中的时候呢，全部都变成了，目犍连看到，全部都变成了火炭，木炭，他没有办法吃这样。 那当然后来目犍连就问佛陀怎么办，佛陀就跟他讲。所以总之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这个先祖如果投胎为鬼，而他你没有去照顾他或者处理他的话，那他的世界中他往往会去找那个他印象最深刻的人来寻求帮忙，嗯，所以他可能就会来影响你，
哦 okay，
导致于你会遇到比较
多的问题。你说可能爸爸就会找儿子，然后
类似像这样，
爷爷找爸爸，對對對對，类似这样，
对对对对对，或者爷爷跟爸爸都来找儿子。
哦 ，OK，
你爸爸如果 也走了，那就全部鬼给会要找同一个嘛。
嗯、uh-huh, ，OK， 就他能够找到的那个
对对对对
OK 的人。
那当然他不一定有伤害性，他不是为了攻击你，可是因为他自己的那种能量或磁场状态，可能就会对你的能量跟磁场状态带来负面作用，就好比你住在核废料旁边一样。
嗯哼，
这种感觉，因为他本身、
哦 okay、
他不是蓄意要攻击你、可是他自己的那个状态就会给你带来。
他不是说什么你没拜我，所以我要让你
死。对对对对对，
不是像这
样，不是像这样的，
哦、
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是这个情况。
所以，
可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个能量状态、就像核废料有辐射、你住在核废料旁边，你都出来赶快，差不多这个道理。他在你旁边就会对你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像这个杜姆之家的圣母，就是对那个你说你的弟子，说他可能就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他就说你就有圣，你有祖先问题没有解决啊？
Uh-huh,
他要跟他说啊，
okay.
然后要告诉他是为什么，有具体很具体告诉他原因。
Uh-huh.
对对对。
其实讲到祖先问题，我这个很有趣是，你让我想到我最近有个朋友，你看我从前日才跟他聊，就是我们禅师打坐啊，然后佛教世界观啊 ，Lily Coco 这些东西。
对，
他是自己开油漆工程行，
嗯，
然后他开了大概目前为止大概有两年多，快三年。
嗯，
在去年的时候，其实状况是不太好的，也是挺糟的。但你也可以知道，去年其实疫情解封，应该对这种服务是很有需求的，对吧？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工厂就是弄得不太好，然后中间他还甚至还去找神明请示，说要把工厂的名字改掉啊，然后神明给他一个名字啊，然后到今年他整个就是大翻转，就整个状况变大好，然后就是他现在活得也很舒服，很滋润。然后我那时候跟他聊，他说他觉得有一个关键是他有一个有点像灵媒啊的，就是有那种体质的同事跟他说，你要回去好好拜你家的祖先牌位，
嗯嗯，
然后他听了以后，他就把他家祖先牌位就是好好整顿 一番、然后每一天都拜他，然后他自己觉得关键是那样的原因，
嗯嗯嗯，
然后就让我想到，就是因为我爸也是说，你也知道我爸是做类似的那个嘛，我爸做室内装潢类似的，那我爸其实有参加公庙活动、然后就是理论上那个亲戚家里也有那个叫祖先牌位、然后也有好好拜，但其实我就觉得好像那个亲戚家里状况也没有很好，然后我爸好像也没有，我不觉得我爸好像有受到神明祖先的保佑或是怎么样。这个状况你会怎么看？就是祖先太废吗？
不是不是，
是怎样？
就是很多事情的影响，就是佛教讲就因缘，就是说一件事情它是有很多因缘影响的。就比如说像我一直在解释说，我们在像我们这种专业的部分在讲这个一个人到底受什么影响的时候，是分两块嘛，先天的内在跟后天的外在。
对。
内在就包括先天你的一项基因，就像你的命，然后还有一些你实际每一段时间的运气，这是属于内在的。外在则是外在的神灵祖先这些的影响，跟外在的风水这些的影响，它是外在的。它是内在外在两块在对你产生影响。
OK，
有些人可能是他的内在状态什么都 OK 了，就缺外在的那临门一脚啊。
哦，
所以他这样就愁过身就过了。
这听起来像是我朋友的例子。
对啊，有些人可能是他内在其实也没有很足，他外在再多他也冲不了啊。
Uh-huh.
听起来比较可能是像这样子，不是单一指标的，会对你产生影响的不是单一指标，有很多事情对你产生影响，所以这就需要专业的分析嘛。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有这个很方便，包括我们有透过佛教的方式去看你的星盘，然后包括有圣母的降神，我们有多方面的方式去专业分析你的问题在哪里。这个应该我们在台湾应该做这个，应该是我们只有我们这样做，我们会先用分析的方式然后再去帮你解决。对，
那找时间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可以啊，你啊对，要不然要帮你看盘。
哦，真的吗？
对对对对，你可以来见圣母啊。
哦，
对
对，我好像还没有去见过圣母。
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
听说
就是那个我同事开车，他就是开车很凶猛的同事，但呢他非常非常容易有车关。
啊，对，我听过他好几次。
对对对，哎，这件事前两天又发生的，
靠
腰，而且是我人坐在车上的时候。
嗯哼，
但他真的是，你真的没有办法帮他，真的不是故意的，而且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OK， 好，
我坐在车上哦。然后我们在一个巷口，然后我们一直直走，然后我们的左边到了一个路口的时候，左边有一个就是巷子插过来的巷子，然后那台车再开过来，我们头都已经过了，那台车又直直撞到我们的屁股。
OK，
你这傻爆耶！你心想说
你在冲人，
他不会也撞他下？就是你如果你撞我头就算了嘛，我们在抢嘛，
对对 对
我都已经过了，
对吧？你明明就看到我了，
他撞到我的后面哦。
对，
好，然后我就，而且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赶着开会，我就打开门，然后就已经快到，我就走下车，然后便走下车跟他说啊，记得报警哈，然后就走了，我就很chill这样。然后第二天呢，因为刚好第二天我要跟圣母开会，然后讲讲，我就跟他讲说啊，对我说那个我同事就是我那同事都刚好开车停在外面，我说他很多车关哎、欸， 嗯，我说你可不可以给他，就是给他看一下？我说你不帮他看一下？我说我觉得我可能有一天会在那个车上原籍，你知道吗？
因为他有车关，对吧？你有
车关，对对对对，然后我给他身上直接涅槃了。然后他就圣母就说好啊，然后就进去给圣母看嘛。然后圣母一碰他头就说，他不是有车关的问题啊，那很多血光之灾、欸，从小就是这样子。他下一句跟我说什么？因为圣母性格很直率，他跟我说，上次你怎么选他当司机呀？我就马上安慰他，我说哦没有啦，他个性很，他真的性格很温和。
对对，
我说他是一个，是、
啊、
他是一个很 gentle 的人。我说他没有没有，他这个是这样。我说但这种东西没办法控制嘛。我说而且我说你在问我那种真愣住，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反应这么快的，我当时愣住。然后我就回他说，我就回圣母说，我又没有办法在选人的时候问他你有车关吗？嗯哼，这个
或者你有血光之灾
、啊？我要问谁啊？这歧视吧？这样。当然，他就给了他建议的这样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的确是需要一些这种东西了，就是说他会帮你先看一下问题在哪里，他用他们的世界的视角去帮我们看一下问题在哪里，是可以作为参考建议的。
听起来我们以后禅师不打都扩编的时候，面试是不是要过圣母这一关？
可是就、欸、我跟你讲，我目前在用人有时候会这样，可是这个就会有歧视性的问题。
对啊，
对，你就不能跟他讲、对不对？那有些人突然来应征，如果有一天你来跟我应征，然后莫名其妙你被刷掉的话，你就不要问我为什么了。
不是，可是圣母一定要来摸头，不是吗？
不能，我们会直接把资料给圣母看的、啊，圣母就知道了。
哦，他个
资，对，你给他个资，他就知道了。
然后照片，
对 对,
對，他有他的脸。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用人的时候会听他建议了，因为我自己的团体里面有一块是由他来负责的、嗯，有一块是我不碰，他来负责、
哦，因为毕竟可能是用跟
宗教性相关的、那个、对那个组织有关的东西都是他决定。嗯嗯嗯，对对对对对。
OK，、嗯、因为毕竟你参加的就是宗教相关的事业嘛，
对对对，那个人事就是他决定的。
对对对，所以听取宗教相关的建议，其实相
对
就合理很多。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吧？哦 ，OK， 其实那我蛮好奇佛教有就是推像华人文化这样推崇祭祖这件事情吗？因为这个是这样，我跟你讲，我在一本日本和尚写的书叫做《你可以活得不辛苦》里头，他就讲到，因为他当和尚40多年了，他看了超过10000多个家庭，他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凡是那些家族兴旺的人，全部都有继承家族传统跟祭祖的习惯。然后他就引用一本佛经叫做《六方礼经》里头，他又讲到，就是你可能知道，他又讲到说，子女要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就有两点，一点是你要祭祖家族的传统，另外一点就是你要祭拜父母。然后他说那一些就是家里状况不太好啊，亲戚关系分崩离析的人，全部都是没有就是祭祖习惯的。
OK。首先，六方礼经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必须理解。六方礼经不是佛陀说的，六方礼经是佛陀时代印度人有些人会祭祖，然后佛陀、他们会祭拜天神。我想，对，他们会拜天神。然后佛陀是这样的，佛陀在教育人的时候、他会让你多做一步事情而已，就是在你的已知的基础之上，跟你讲一点点未知的事，他不会跟你讲一堆你未知的。所以佛陀在六方礼经，就是佛陀在那个场域里面，他跟那一个崇拜六方神明的人说，崇拜六方神之外，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去礼拜你自己的父母跟家族，这对你更好、所以他有点像是相较于礼拜六方，那这个祭祖是好一点的选择，
是比较出来的，
对对，
而不
是
绝对，
他不是绝对，对对，这是第一点，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点就是佛教本身有没有这么重视祭祀家族传统？其实没有，如果有的话，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释迦牟尼佛本人出家、出家是一种最背离家族传统的事情啊！
哦，对对对，
他断子绝孙的，讲白了，
对，
当然，所以他有一个儿子，
他是
王族
嘛，
他是儿子，他儿子也出家了，
对对对，
他把他们家所有人都拐去出家了。后来，那在他家里没这传统啊，
对，
所以佛教并没有那么重视，就是你说绝对值上面没有重视，相对值上面，我们认为重视家族传统比你去拜神还有意义啦。
哦 ，OK，
相对值是这样，可是绝对值，你是否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不是，好，这是第一个点。那佛法有没有祭祖的习惯呢？我们不认为要祭祀，这个我之前有讲过，在可能在 YouTube 频道上面有讲过。佛陀时代曾经有一个人叫声闻，然后这个声闻就来问佛陀说：“如果我祭祀祖先，祖先收不收得到？”佛陀说：“你的亲族呢？你的这些祖先们，他们必须投胎为鬼，六道中的鬼，而且是鬼中有一种鬼叫牲畜入畜恶鬼。如果他是这一类的鬼的话，他会收到你的祭祀。除此之外的话，他不会收到，
全部都不会
就对了，全部不会，他不需要也不会。对，我今天拜一个牌位啊，我的那个已经投胎为人了，他收个头啊。
所以听起来鬼也有保佑的能力，是这样吗？
鬼有影响人的能力
哦，鬼影响，
鬼是一个生灵，他有分成，就是
比较
边缘生灵，也有分成郭台铭的级的。举例来说了哈，有这种等级有不同的嘛？对。然后接下来就是然后接下来就。佛陀就那个声闻就继续追问佛陀，他说：“那如果我的亲族全部都没有投胎在这个的话，那谁会投胎？就如果没有任何一个我的祖先投胎为入畜恶鬼， 那我祭祀谁，祭拜谁会收到？那他佛陀告诉他说，你过去世的祖先们，就跟你有缘的那些，就有可能会收到。
嗯，哦，不是，不是我这一辈子会遇到的祖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祖宗十八代以后总有会一代，
对对对。那如果他，然后他就追问嘛，他这个人北来，他说那如果都没有呢？那佛陀跟他讲说，重点这个这边很重要。佛陀跟他讲说，这个祭祀祖先的行为重点不是对方有没有收到，而是你布施的这个行为本身是有意义的。这叫布施达乘，就是它是有意义的。佛法认为啊，祭祀祖先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以祖先的名义做善事。因为这个福报或福德会回馈到祖先的身上。这是佛法认为最好的方式，是这样子。对，所以不是以祭拜他们为核心优先的。
哦，但是回馈到身上，那个祖先还是得是鬼，是吧？
不是，他如果不是鬼的话，他也会回馈到他身上。
哦，是这样。你说他可能投胎到人，他也会回馈到他投胎人的、那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样
啊。你今天如果突然，你今天如果突然就是怎么今天最近觉得特别 lucky， 可能是某一辈子你的小孩在拜你哦。用你的名义在帮你做福德，是有可能的。
有没有可能是
高度有可能
下一世下一辈子的小孩，或者
不可能，未来事还没发生吗？
未来事还没发生，
过去式的，过去跟你有业缘的，你们曾经有过血缘关系的那些，有人在用你的名义做福德，他有可能就会回馈到你身上。对
，OK， 我刚才找一下身上有没有多一个钻石。那这样听起来好像你刚刚有说到布施嘛，所以其实变成说，其实祭不祭祀好像也不是说真的关键，而是透过布施这个动作，有点像是像我们之前讲的培养那个体质。是这样吗？
对，但我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对祖先好，重点不是祭祀
了。
对祖先好的重点是以他的名义去做造善。
OK， 如果你想要真的把它效果最大化的话，我们只论这件事情的
话。对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你以他的名义去，造善也不一定是宗教的呀。造善是比如说你以他的名义去捐赠一些什么关怀孤儿的机关啦，这些都算嘛。
Okay， 但是福报回到身上，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吗？这个是我非常在乎的。
这边的重点就是说，如果你认为祖先对你是有影响力的，OK， 祖先对你是绝对有影响力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祖先中哪一些现在是处在就是
轨道，
而且对你会产生负面影响。那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对他有比较更正面的影响，而且呢，这个影响会比你单纯祭拜他还大。对，所以如果你认为祖先有可能对我产生影响，你有这个认知的话，如果没有这个认知，我们就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佛法没有认为一定是这样。
对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认知，你认为祖先会对你产生影响的话，那么相较于拿食物去拜他，佛法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是用他的名义去造善。因为用他的名义去造善，对他的影响会更大。我举个例子来说，那个我们的圣母前阵子，反正这个故事有点冗长了，就是呢，我有一个朋友家里面曾经他买的房子是凶宅，曾经有就是有人在里面自杀了，然后自杀之后呢，就他可能有受到里面东西的影响，然后我就有跟圣母说，我那个朋友家里面有这个情况什么什么的，那我说你请你帮他看一下那个对他影响大不大。然后他就看了一下之后，圣母就说：“哦，那个自杀的人还在那个房子里面，而且他变成了鬼哦，很辛苦。”然后就要请我们的旁边的工作人员就帮这个人修理，做了一点宗教仪式啊。然后做了一点宗教仪式之后呢，大概只三分钟吧。然后我们就在圣母就说：“哦，他现在看起来状况不一样，他现在这个自杀的人变成了鬼呢。”他说：“看起来变得很干净了，变得很整齐了，这样子。”我透过这个故事想要讲的是什么呢？我想透过这个故事想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不论你是祭祀他也好，因为他不会真的吃到那个东西，不论你是祭祀他也好，或者是你为他做某种福德也好，你都可以想象就很像帮他打了一针，打了一个营养针，然后他就会突然状况变好了，那个祖先们，只是说祭祀的状况变好是很短暂的，变好之后他又会下去。
Okay。
可是如果你为他做善事、做福德的话，他的状况变好会一直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他对你的影响会更好一点。
Okay。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也像一个是吃药，一个吃保健品的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甚至于是一个是吃药，一个是直接打针，效果就直接更直接这样子。
Okay， 直接有像痊愈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因为病态痊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OK， 之前在查资料的时候有看过，现在因为。包括我们像说嘛，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这种东西其实是不太参与、不太在乎、不太重视。那就有一些新形态的殡葬业者，他们说把这个祖先可以放在数位牌位里头，然后你就以后就用数位的方式去拜他，再放在云端里头，这个东西你觉得是真的是你知道有正统可循，还是他可能是瞎扯淡？还是说其实放哪个没差？
对，放哪儿没差了。重点他不会住在哪儿啊。
哦、
你这牌位一个木牌那么小一个，他塞在里面了，靠没有？他是虫吗？
他本来就不在里头，
他不在那儿。
他即便是鬼，
那个是一个他的，有点像是那个叫有点像他的，不是那个叫有点像他的集合站啊，公车站牌啊。
OK，
你的公车站牌在那边的时候，大家知道上车就会去那儿嘛。
Uh-huh。
那个地方就是他的站牌。你在那边祭拜的时候，他就会过来这里接受的。 基本上他就走了嘛，他在附近晃嘛之类的。
哦，
他不住在那个里面啊，那个有点像是他的站，就像你知道吗？比如说你去猴童，那个像叫猴童嘛，是不是？就是有很多猫的地方、啊。
猫，对对对对。
然后你去那个地方，然后你那些猫都会聚在同一个定点接受，就是你撒饲料，它就去那儿嘛。
或者像广场的鸽子一样，
它会固定在某个点嘛。像这样子的，
okay.
那个排位它不住里面的，
okay.
那个是它会过来这个地方接受。
嗯哼，
对，所以不论在哪里，这不重点。
嗯哼，
可是如果你没有真的祭拜它，你只是说什么数位云端电脑会自己跑，这个没用的。
而且有没有可能祖先其实对这东西不太熟啊？就是，
他其实是受祖先们其实不会住在那儿，他其实是受你的心力的影响。比如说我今天有祭祀他的心意，他就会受到这个心意的影响力
召唤。
对他来说就很像那个东西，像闹钟一样。你今天有这个动心起心动念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状态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对于人的心智比较敏感，所以你起心动念的时候，对他来说就好像敲钟叫他过来。所以。你不论有没有排位，你只要起心动念，你都可以召唤到他。如果他是处在那个鬼的状态的话、
嗯，
对，只是说，大部分的情况是，刚刚那个状况的问题比较不在于说排位是不是数位，而是会这样做的人，往往也就不会有祭祀之心，
他那个心意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对你没有这个心意的话，你对他就没有办法有大家的帮助、
嗯。
他如果又可以影响到你，对你的效果是很负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现在就喜欢搞一些什么通灵，去通一些什么奇怪外国灵，结果自己的祖先都不管，
嗯、
这很怪。
OK、嗯。哦，是这样，所以心意才是最重要的。那也就是因为说，因为有实体的牌位，所以可能会比较加强你的、强化你的心意跟信念嘛，你才会真的认为拜它是有用。
对。
但如果你连形式你都弄得很随便，那你压根就做这个动作，其实也没什么心意。
对，那你的心意会影响到它。
对
对对，大概像这样。
那这样子、可能说心意太弱，也不会吸引到它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OK， 好，那最后啦，因为清明节其实快到了嘛，我们这次播客播出来应该也快到了。有些人会说，就是去扫墓的时候会怕卡到阴，或者带什么晦气、会能。量回去，这个你觉得会有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建议或者什么？
简单的建议就是我们有一个账号叫台湾钢波圣地，里面有一个按钮叫免费服务，你按下去就有一个净化煞气的按钮，你照着它做就可以了。
OK， 所以是我扫墓回来完以后，我按那个按钮，
对对对，
我就可以净化我的煞气。
对，就这样。
好 ，OK， 那我们会怎么？
最简单，
非常的简单粗暴，你知道吗？
对，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链接放在 Podcast 里头，可以然后大家。最近清明节扫墓完回去就可以按一下这个步骤，
可以你就照他做，他叫你准备一杯水，然后播一个音档给他听，然后再用这个水洒在自己身上，
非常的简单，
很简单，谁都做到。
OK， 好，
没问题。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
好，拜拜。
好，拜拜。